请翻开编号001讲义第14页，科判正中分国字一总标纲要。我们从以下就开始进入俱舍论第一品分别戒品的内容。先说明在寄送比如说讲义十四页寄送第二行故说明有漏后面半行的中括号001，这是代表它是每一品的第几送的一个编号。比如说这边我们讲义第十四页在寄送有看到加王底的001、002、003，就是戒品的第一送、第二送、第三送。那分别戒品呢总共有几送，请问一下。对，44送，在我们讲义第一页注脚二就有引用古德的注释书，在注脚二是引用法宝的俱舍论述，戒品有44送，前25送是总名有漏以及无漏法，后19送呢是对这有漏无漏法呢做分门别类的讨论。那么前25送之中呢，里面的前3送是总开一切法为有漏无漏，那后22送呢是在说明运处戒等。因此看到讲义的14页，同样都先提问再以送来去回应，接着在论的长行做解释。好，我们看论文，合法名为彼所简择，因此传佛说对法耶。那附带题就是在唐译本长行的部分，绝多数我们在读的时候都是有那种四字四字为一个小单位的。当然有时候理解你不能取四字作为一个单位啦，但是玄奘大师在翻译的过程中他有意图用这样的一个字的数目来去做翻译，让可能在我们阅读的过程中会比较容易上手的。这个论的提问呢就是说到什么样的内容是阿毗达摩所拣择的对象，那因此呢才传说由世尊来去解释来去开示阿毗达摩。那这个彼呢当然就是指阿毗达摩，那么在古德的解释把彼呢它有两种解释啦，一种就是指阿毗达摩的本体就是无漏慧，那第二种解释呢他认为这个彼也包含了阿毗达摩的无漏慧的眷属，也就是有漏无漏慧等等都包含。那如注脚103刮胡一的解释，其中有一个说明的是在光寂的释文倒数第二行他有提到说虚空非则灭，虽非是彼无漏慧缘，达闻异变兼明彼二，就是这两个无为法它虽然不是无漏慧的一个所缘的对象所观的对象，但是呢在回应的时候呢因为文义上的方便说明所以就连带提到了这两个无为法。 那为什么说虚空无为跟非正面无为不是无漏慧的所观所缘境呢？因为我们前面讲到，阿毗达摩他有对观跟对相，对不对？就是分为法相法是对观，那么生利法呢是对相。那么对观的法相法是实质上的内容是什么？有人有印象吗？记得吗？胜利法是涅槃，好，那法相法是指什么？四谛，是指四谛。但是呢，四谛苦集灭道这样的一个内容，实质上的内容，它并没有包含到一切法，它缺了两个，也就是缺了这虚空无为跟非则灭无为。这两个无为法它不涉属于四谛的范畴，不涉属于四谛的范畴。所以这边才会讲虚空跟非则灭这两个无为法不是无漏慧的所缘所观的对象。主要因为无漏慧的对观是对观的法相法呢是四谛，那四谛是不包含这两个无为法的。好，那先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接着我们来看颂文的回答，到底什么法是阿毗达摩所拣择的呢？颂曰：有漏无漏法，这是总回，总回答。好，那接着呢就个别来说明什么是有漏法以及什么是无漏法。好，那除道与有为与彼漏随真，故说明有漏。第一寄送的前五个字啦，也应该是说前第一句是先点出有漏法的内容，就是将所有的有为法除掉了道谛，其他的有为法呢就是有漏法。好，那与彼漏随真呢是去定义为什么这些除了道谛之外的有为法称为有漏的一个理由，是能够使烦恼随顺增长，所以称为有漏法，称为有漏法。好，那无漏法是什么呢？未道谛，无漏未道谛即三种无为，未虚空二灭，始终空无碍，则灭未离系，随系事个别，毕竟爱当生，别得非则灭。好，有漏法是将一切有为法中除去了道谛之外，其余的有为法就是有漏法。那无漏法呢，就是道谛，道谛本身的性质是有为无漏。那还有包含了三种无为法，它也是属于无漏法。那三种无为法是什么呢？就是虚空无为、二灭，就是指则灭无为以及非则灭无为。好，那接着呢，寄送接着再说明这三种无为法的一个性质，一个性用、性相用。那第一个呢，虚空无为，它本身呢是以无碍为性。好，第二个则灭无为，它其实就是离开烦恼的系缚。那它的一个量，前面是先说明它的性，它的性质。那则灭无为它的量呢是随着这个所系的事，所系的主体而个别有不同。比如说断掉的，我们断掉欲贪，得到一个欲贪的则灭无为，断掉色贪，又得到一个色贪的则灭无为。随所断的这些烦恼种种，而它的则灭无为的体个别不同。好，那这是对于则灭无为的性以及它的量的一个说明。 那第三个所说明的是非则灭无为，非则灭无为的定义呢，是永远让未来的法能够不生起，它能够去障碍未来的法生起。那这样的一种法呢，在有部就给它名为非则灭无为。那之所以称为非则呢，是因为它借由圆缺而不生，而令未来法不生，不是以无漏慧的减折令这个烦恼法不生，所以它名为非则，它不是无漏慧的减折而令法灭。好，那这是简单对于偈颂的解释。接着我们来看长行的说明，请看到讲义第15页。论曰：说一切法略有二种，谓有漏无漏，这是总标。接着再个别解释有漏法以及无漏法。好，那有漏法的法体呢，是有漏法云何，谓除道地于有为法。那为什么这些除了道地其他的有为法称为有漏法呢？所以者何？诸漏于中等随增故，就是种种的烦恼在这些除了道地之外的有为法之中呢，会随顺增长。那这个等这个字，古德的理解说是平等的意思。那平等是什么意思呢？请看到讲义16页注脚130刮胡二，在普光的俱舍论记，他对于等有两个解释。我们看到讲义16页注脚130刮胡二，普光述俱舍论记引文的第二行开始，漏为漏泄，也就是指种种烦恼。种种烦恼它的对象呢，所谓的除道地于有为法，也就是指苦地、极地、恶地所设的，不管是相应法或者是苦极恶地中的所缘境也好，那么所有种种的烦恼在这样的一个对象当中，它会随顺会增长。那从它彼此相望的这个作用是相等的，所以称为等，就是我们讲义15页论文的等随增的这个等字。那这是第一种解读方法。那第二种解读方法是说，诸漏与彼相应法中，诸漏与彼所缘境中，等皆随顺增长，那异均明等。那第二种解读方法是说，烦恼不论是在跟烦恼相应的心法或心所法中，或者是烦恼所缘的境界中，在这两个对象中都是随顺增长，这样的含义是一样的，不论是对于相应法或对于所缘境，诸漏都有这种随顺增长的含义。那因为这样的含义是一样的，所以论文加了这个等这个字。好，所以这是第一种解读，更正，第二种解读。那跟第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是，漏烦恼跟相应法所缘境彼此互相有随顺增长的作用，那这是第一种。好，那这是古德的一种解读方法，提供我们参考。 那随顺增长跟升起烦恼是不一样的，所以论文接着提。我们看，先看讲义十六页，刮胡三科判简别非有漏。为什么只有苦地及地所设的法称为有漏法，那么灭地道地它却不能称为有漏法呢？那论文解释，缘灭道地诸漏虽生而不随增，故非有漏。那不随增的意思呢，在后面分别随绵品会有解释，那这要等到卷十九，要等到卷十九会有做说明，那我们附录中有引出来，待会可以看一下。那简单的讲，我们去对于圣道来讲，或者是对于涅槃来讲，升起欲，升起爱染心啊，或者升起嗔恨心等等，虽然会让烦恼升起，但是怎么样，不会去增长它，不管是程度上不会去增盛增长，烦恼虽然升起但没有增盛增长，所以灭地也就是涅槃或者是道地，它不是有漏。因为有漏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讲义的第十五页，是要让烦恼能够增长，这个是有漏的定义。所以增长跟生在世亲或者是后代的婆沙师来看，意识上是不一样。生是升起，我可能现在，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在放空，处于一种无记心的状态，虽然我还是凡夫没有错，可是可能因为我放空，在天马行空乱想，那一种无记的状态，可能烦恼没有升起。那比如说好，我看到，假设啦，假设我看到有人修行，比如说圆八圣道来讲，在大智度论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词叫做顺道法爱，有听过吗？可能有人有听过啦，当然顺道法爱甚至是高阶位的菩萨才有能力，我们目前没有。但是以部派来讲，那样只是对于那种圣道你有欲求心，但是呢圣道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它不会令你的烦恼会增强。你虽然缘它会有那种欲求心，比如说类似就像我们觉得极乐世界很好，那娑婆世界很痛苦，所以我们想要什么心上厌下，但是呢我们去心求比较一个殊胜清净的境界，虽然以凡夫的角度来讲，虽然对有这带有这种贪爱心也许会有，但是呢并没有让我们贪爱心的强度增盛增长，只可能是有升起而已，从无到有，这个叫升。那如果有程度上，程度上等等，这个、叫增长。好，那这是后代的婆沙或者是世亲对于生跟增长他们认为是不同的，那但是导师有不同的看法了。导师认为用增长呢只是将定义说得更明确更明白而已，那这如我们讲义的第十六页注脚124刮胡四的地方，我们直接来看讲义十六页注脚栏引文的第三行开始，这是在提法究的杂阿毗昙心论。那这个法究不是我们刚才所提整编法句经的法究，它是比较后期的另外一位法究论师啦。好，我们看讲义十六页注脚栏第三行，例如心论说若生诸烦恼是圣说有漏。那么在原书他是这样的文，说法圣修正为若真诸烦恼。那 我下面有个编辑的暗语啦，这边应该是要改成法究才对，也就是说杂心论呢对于心论的内容做了调整，做了修正，那杂心论的论主应该是法究才对，所以论文应该是心论说若生诸烦恼，那定义成是有漏，那么杂心论论主法究修正为若生诸烦恼。那么甚至呢在杂心论中的哲品明白的很明确的去评论法胜心论的内容。好，那导师接着提到在书中的第一节里面有已经有说明人生烦恼定义为有漏是事有所说的。那么在大圣更正在大毗婆沙论中呢对于生或者是真呢是一说并存而没有定论。因此导师认为杂心论法就认为随真说有漏只是论义的进步更为精确。不能说法胜的心论呢是违反婆沙的正义。也就是前面心论以生烦恼定义有漏这样的一种主张呢，导师认为其实在大毗婆沙论并没有裁定，因此也是认可的。好，那么在注脚125呢，光记也有带到有关法胜的阿毗昙心论是以身来解有漏，那法就认为身这样的一个解释呢是有过失的。他就举例子，缘灭道地呢烦恼虽然会生，但是呢灭地跟道地不是有漏，所以他不能是所缘随真啊，因此呢法究就改成随真，随真诸烦恼，那么这个是有漏的定义，这样的修定呢就不会有所过失了。那么故今论主世亲呢也是采取杂心论法究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有漏的方式，用随真诸烦恼。好，那至于提到的相应随真跟所缘随真，这种随真的含义在我们讲义附录又提出来，在讲义的31页那么聚摄论的话是在讲义32页，那么内容在卷19分别随眠品的第17颂到第18颂会提到。好，那么详细的解释我这边就不对于颂文一一做说明，我讲个大要。所谓的相应随真，就是当烦恼升起的时候，跟这个烦恼一起相应的心心所法，它也随顺增长。这个是从相应来随顺增长这些有漏，这些漏，这些烦恼，而用相应随真。那所缘随真是说，这个烦恼去缘某个境界，去缘某个境界而使这个烦恼呢随顺增长，不是升起而已哦，是有这种增长程度上增长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那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就是所缘随增。例子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讲义的32页到33页就有提我们刚才所举的其中几个例子。好，他这边是提说，比如说以我们现在所处的欲界这个五趣杂居地来讲，那五趣杂居地中以我们这些凡夫有身见还有这种欲界欲爱，那如果是以身见还有欲爱所缘的对象，设为己有为所缘的对象，这个就是所缘随增。那他有举例的，就像如果我们的衣饰我们的衣服如果湿掉的话呢，尘埃呢就会粘着在衣服上面。好，那他后面下面就举例子了，但是呢所有的无漏法还有在上帝法，上帝法就是如果欲界之上的话就是指色界或无色界，那如果以初禅的话二禅三禅乃至以上呢，这个就称为上帝法。那我们刚才是以欲界五趣杂居地为例子的话，那这边的上帝法就是指色界初禅以及初禅以上。那因为这些无漏法跟上帝法它不是由下地的身见或爱能够摄持为己有，所以虽然会升起烦恼，但是不能去增长烦恼。在讲义33页他就提住下地心求上帝等，这个呢是善法欲，是一种性质上是善的，品德上是有道德的一种欲求，而不能称为烦恼。那意思也就是说，当我们身如果我们的所缘境是欲界的色身香味触的话，它就有可能是什么所缘随增，也就是说不只是升起烦恼，也可能是什么会增长我们，让我们的烦恼这个欲贪欲爱能够增盛。但是呢如果我们住于欲界，我们想要修习色界无色界的禅定的话，这个是要透过什么咽下心上，那么这种心求更好的更殊胜的一种境界呢，这个是一种好的善的一种欲求，那不能说是去增长烦恼，反而呢是有对治烦恼的一种功用所在。那他后面就举一个例子是我们好了解的，就好像对于一颗烫的石头呢，我们脚呢是没办法踏在上面的，那这个岩石就好像是圣道涅槃或者是上帝法，那烦恼呢是没办法附着于上的。好，所以他讲说虽然可以作为所缘，但是呢却没有增长，没有增长的一种作用存在。好，那这是对于所缘随增。那对于相应随增呢，主要就是跟烦恼伴随而相应的心所法，那如果它会增长烦恼的强度的等等的话呢，就可以称为相应随增。好，那么简单的来讲，就是只要能够不只让烦恼升起，而更能让烦恼增长的，那么就是定义为有漏法。那以四谛来讲的话，就是苦谛跟集谛所摄的法，那这都是有漏法。好，那接着请看回讲义的第16页。 说明完有漏法的内容之后，接着来谈无漏法。第一个呢，同样是先总说，以便有漏无漏云何，请看到讲义17页。为顺道地及三无为，何等为三？虚空二灭，二灭者何？则非则灭。此虚空等三种无为，即顺道地，即道顺地，名无漏法。所以者何？诸漏于中，不随真故。就是一切烦恼在道顺地还有虚空三种无为法中，虚空等三种无为法中呢，虽然会升起，但是呢不会增长。好，那于略所说三无为中，那接着就解释了三种无为个别的一个体性，或者它所展现的一个种功用。虚空无为呢，是以无碍为性，就是没有障碍。那对于色法中呢，因为有这种无碍性，无有障碍的缘故，所以物质的色法呢，能与这个样的一种虚空无为中呢，能够有所容受。当然虚空无为跟空界是不一样的。请看到注脚144括弧一，导师的性空学探源中提到，一有部的思想虚空无为近乎于现在所说的真空，当然只是近乎，不是完全等同。导师只是用现代我们可以理解的来去比拟。好，虚空无为它不是我们身体或我们的肉眼所能够感触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啊。它是什么呢？虚空无为它是物质生灭中的一种能含受性，它是本来如此的一种真常性，它是一种理性而不是一种物质。我们一般讲的空界，这个空间它是一种物质法。好，所以虚空无为它不是物质，但是呢却与物质不相妨碍。而且呢，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容受性的话，物质就没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中活动。好，那导师的内文接着有提到说，其实在原始根本的圣教中，其实所说的虚空主要是指我们现在讲的空间或者是空界，但没有说到虚空无为。那一直到有部学者才将虚空分为两种。第一种呢，就是我们所提到中六界的空界，地水火风空室的这个空界，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空间，或者空隙啊、缝隙等等。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这边谈的虚空无为，它是一种能容受性，是一种无障碍性。好，所以这个是有部特别去成立的。那他成立这样的一种无为法，当然主要是为了去说明为什么物质这个设法能在这样空间中容存在，能够运行活动。那主要是有这样的一种无为法，无为法的体性存在。好，那第二个呢，是在说明偈颂中所提到的二灭。第一个是提到了非则则灭无为，那则灭即以离系为性，则灭即以离系为性。那个系呢，当然就是指烦恼。有漏法都会有相应所缘这两种系缚， 那如果能够修行圣道来去证得解脱涅槃，那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无为，就是所谓的则灭无为，就是所谓的则灭无为。好，因此他解释则灭无为的名义，诸有漏法远离系缚证得解脱，名为则灭。那则的意思就是简别抉择，也就是慧心所的一个功能。那简择的一个对象是谁呢？就是对于苦集灭道这四种圣地个别的去简择。那四地有各有十六形象，利用十六形象去观这苦集灭道的内容，去简别抉择。那由这个简择的这样的一个利用，这样的一种作用所得到的对烦恼系缚的灭除，那因此这种境界这种情况呢就称为则灭，就称为则灭。好，那是则利所得灭，所以称为则灭。下面就举例子，就好像牛所驾车，那把中间的所驾省略掉，那就称为牛车。所以他讲略去中言，故作是说。同样的，则利所得灭，那省略中间的利所得，那就称为则灭。好，那接着去说明偈颂的随系是个别。那他提问到，那一切有漏法离去这些有漏法之后所得到的灭是一样的吗？那回答是并不一样。好，那请看到讲义的第19页。那是怎么样的不同呢？他回答随系是别。意思就是说，随这些所离系的事它的量有多少，随这个烦恼的量有多少，那离去所得到这个则灭的量就有多少。所以灭贪跟灭嗔灭痴等等是不一样，所得到的则灭是不一样的。那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去说明这样的道理。若不尔者，于正见苦所断烦恼灭时，去证一种灭，什么样的灭呢？是见苦所断的烦恼，去证得见苦所断的烦恼这样的灭，这样的则灭。在这样的时候呢，就应该是证一切所断烦恼灭。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从转凡成圣做四谛十六行观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所断的呢是见苦烦恼，从苦集灭到这样断的。好，所以他这边是先举的第一个，大家应该有印象，有部见道有几心啊？见道十五心，对不对？所以加上第最后一个，我们一般会讲十六心，但是其实第十六心是修到位的了。见道有十五心，第一个是什么？苦法智忍嘛，所以所观的是什么？苦，所见的，所断的是苦地下的这样的一个烦恼。所以他这边就举了，如果呢，当我们转凡成圣，进入这个苦法智忍位的时候，假设则灭是一样的话，当进入这样的一个初无漏位，应该就怎么样？所有的烦恼也同时断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当然事实上不是这样，他这边是举一个反例，让我们好了解每个则灭，每个烦恼的则灭都不一样。它的性质虽然同，但是呢，事的量是不同的，事项上是不同的。也就是我断了见苦所断的见苦的烦恼，跟断见集、见灭、见道，跟 阿罗汉最后的阿罗汉像金刚道所断的烦恼也不一样，都不一样，每个阶段所断的烦恼都不同。那因此才会知道说每个则灭无为的这个事量是不同的。好，那如果见苦断见苦而证其灭，就可以证一切烦恼灭的话，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修其他的对治道就怎么样，没有作用了。我只要怎么样，我只要去修见苦这样的一个圣道，就可以什么断除一切烦恼了，我就不用什么见即见灭见道，甚至怎么样修到二果三果四果的这种对治道了，就不用去修其他的对治道。那正因为每个烦恼的离系事是不同的，所以才要修不同的对治道来去得到不同的则灭无为，不同的离系事啊。好，那么因此呢才会说随系事别。好，那刮胡逼接着就有人问到说，可是呢以前的人曾经说灭是没有同类的，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刚才的回答是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用贪嗔痴来讲好了，断贪的烦恼所得到的则灭是一个，不能说一个啦，说一个，因为它是无为法，你不能用具体，但是我们现在为了方便述说啦，是一种。好，那断嗔是一种，断痴是一种。假设我们用这种烦恼的这种名相类别来做说明会比较容易。那么则灭无为，断贪的则灭无为跟断嗔的是不是同一类？他们都属于什么？都属于则灭无为啊。举个例子来讲，虽然我跟大家的外在的相貌都不同，但是姑且来讲我们都是什么人趣，所以总和来讲我们还是有个整体性质上是一样的，那当然所展现的是相用不同啦，但是至少是什么同属一类嘛。同样的意思，如果以前面讲的则灭无为呢，它是随系事而有不同的量，那就代表说什么贪的灭跟嗔的灭跟痴的这个则灭无为的灭，它是什么？是不是同一类？应该是同一类啊，怎么会不同一类？都是只是所断的烦恼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所得到的都可以在部派的75法里面归属于哪一法？归属于无为法中的哪一个无为？则灭无为嘛。对啊，所以它的是不是同一类？所以是同一类。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才会有接着刮胡逼下面的提问。也就是说，从以前的人都认可这样的一句话，什么话？灭无同类，则灭无为，它没有同类。那跟你前面讲的则灭无为它的量呢是随系事的量而有不同，那是不是两个道理就相矛盾了？所以他才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想要去直难。好，那回答论主的回答是，其实论主的回答也是在婆沙中也有啦。那这边论主的回答是：一灭自无同类因异，亦不与他作同类因，所以说灭无同类。那并不是指则灭无为没有同样性质的，也就是说贪的则灭跟嗔的则灭跟痴的跟慢的等等种种烦恼不同阶段的则灭无为， 他们都是同样一类，都归属于三无为法中的则灭无为。但是过去的人所说的灭无同类，要怎么去诠释说明这样的一句话呢？是从同类因来做说明。当然因为同类因呢，又带到了另外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常讲的六因是缘无果中的六因其中的同类因。那同类因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设法，这一刻的设法升起下一刻的设法，同类相生，前一刹那作为后一刹那的什么因。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8点55分，我们的设法看样子都是一直在保存，但是我们都知道其他是刹那刹那生灭。那到了8点56，这个皮相还在，是由于什么？我们用分来说的话，是8点55分所升起的8点56分的这个皮。所以这个是同类相生，性质上类属上是相同的，所以这个大概是同类因的一个定义了。那因此无为法它本身没有同种类来去升起它，这个是自无同类。那么这样的无为法它也不作为一个因来去升起另外一个无为法，另外一个则灭无为法，这个是亦不与他。意思就是说，如果啦，假设大家把一灭自无同类这个灭呢标为 A， 这边第一句话 A 是果，那有一个 B 作为 A 的一个因，作为 A 同类的因，但是事实上是没有的。好，那亦不与他是说A 不作为因去升起同一种类的则灭无为，这个他呢是指另外一个则灭无为。还是我要写黑板大家比较理解。一灭自无同类是指某个则灭无为，它不是由自己的同一种类的则灭无为而升起的，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这是第一句，第一句是指一灭自无同类因。好，那第二句呢是指这个灭它也不作为一个升起另外一个则灭无为，息的则灭无为的条件。A 不作为一个条件来去升起 C， 那么 ABC 都是同类，同类也就是 ABC 都是则灭无为，但是彼此间是没有因果相生的关系。亦不与他就是他，就是 A 不作为他，不作为我们白板上的 C升起的条件。这样可以理解吗？如果用 ABC 来代表的话，就是 A 本身没有则灭无为作为升起的一个果法，它本身也不作为一个条件去升起另外一个则灭无为。这样可以理解这句话吗？ 是，就是我们白板上的标示哈，看到我们讲义十九页本文的最后一行，一灭的灭就是白板上面的 A， 然后字无同类音，那这边的同类音呢，我用 B 来做代表，所以是 B 不作为 A 升起的条件，那 A 本身也不作为 C 也是则灭无为了，A 本身也不作为 C 升起的条件，也就是说 ABC 本身都是则灭无为，也就是他们都是同一类，但是彼此间不作为升起的因果关系，彼此间不存在着升起的因果关系了。那这是从同类因的角度来去解释灭无同类，如果完整的说就是灭无同类因果。当然了，同类因我们一般会说是等流果了，同等流类的一个果法。好，那这样的论文呢，其实我们看注脚163大毗婆沙论就有类似的问答。第一个问答就是若尔云何涅槃名不同类，就是灭无同类的意思，则灭就是涅槃的意思。好，那回答就是说它是遮止同类因，因此说涅槃名不同类。那非诸有情无别则灭，辗转相似。那当然他这边是从个别不同的有情，我所断的欲贪跟你所断的欲贪也是事项上也是不一样的，当然都归属于同一类，都归属于同一类，就是所谓归属同一类，就是如果从部派75法来讲，你所断欲贪得到的则灭无为，跟我所断欲贪所得到的则灭无为，在五位75法中都属于什么则灭无为这一类，但是呢彼此间你跟你的断的跟我的断的没有因果关系。这是从不同有情来举例，当然会更好理解。那我们刚才呢是从不同所断的不同的烦恼而得到的则灭无为来举例，也是如此啊。好，那关于这一点导师的著作《星空学探源》有很精彩的论述，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等下一周再做说明。另外最后一题的是白板上面所更正的，是有关在玄论讲义第一页注脚二，当时我的解释有错误，也就是对于从独子部所分出的其中一部贤咒部，它的咒呢是肉字旁而不是月字旁，也就是黑板大家左手边的上面这个字它是肉字旁，肉字旁呢是后代子孙的意思，因为传说这个部派是一个贤阿罗汉的一个后世所创的部派，所以称为贤咒。那如果是月字旁的话，它是战士的盔甲，是甲胄的胄。那这个字词的含义呢，跟贤咒这个部派的字词含义就不一样了，所以应该是取肉字旁是正确的。好，那借此做说明。好，那最后我们回向，请合掌。